好，我们今天很高兴，我们有刘思旭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信息哈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来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大文学家鲁迅，他写过《阿 Q 正传》。主角阿 Q 生活贫穷，地位低下，几乎每天都被人打、被人骂，还被人嘲笑。社会排斥他，环境呢也不善待他，就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。但阿 Q 他有一个本事，那就是无论他多失败、多被羞辱、多丢脸，他都能在内心里反败为胜。他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“我精神上胜利了”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说阿 Q 精神，在华人世界里就是讽刺，讲的是那种用自我安慰来掩盖失败，用假装坚定来遮盖痛苦，明明很受伤，但却嘴硬说自己没事儿。阿 Q 的胜利是他头脑幻想出来的，他的平安是靠他想象硬撑出来的，他得的力量是他逼自己相信他有力量。他面对苦难是真的，但他却抓不住真正的盼望。那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，要不要学阿 Q 精神？你可能马上说，当然不要，我们不能像阿 Q 那样自欺欺人啊。没错，我们不能假装胜利，也不能用幻想来遮盖我们的痛苦，更不能用自欺欺人的催眠。今天我不是让大家来学习阿 Q， 而是借着阿 Q 来提醒我们，当一个人看得见苦难，却看不见更大的真实，他最后就只剩下那种精神胜利法可以抓住。但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不是靠幻想过日子，我们不是靠想开一点吧，或者安慰几句就能渡过难关。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的荣耀，他的同在，才是保护我们的那位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背负压力，职场的委屈，身体的病痛，关系中有冲突，甚至自己对自己的失望。但有时候我们其实跟阿 Q 很像，外表看不出来，正常人一样，但里面却疲惫的不行，有些痛啊哭都哭不出来，有些挫折说都说不出口，有些压力别人就是想帮都帮不上忙。今天我的信息就是要对这些时刻来说话，神不是要你说你要坚强，你要忍耐，你要假装喜乐。神今天想告诉我们的是，孩子，你的苦难不是最重的，我的荣耀比你的苦难更加重要。当神的荣耀变成我们心中最为重要，地上的苦难自然就变轻了。不是苦难消失，也不是这些痛苦不痛了，而是当我们眼目看见更大的真实，我们自然就能撑住当下的现实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哥林多后书4:17-18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读到这儿，保罗写下这句劝勉的时候， 可不是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喝着椰子水。他那时候承受着什么呢？他被追杀，被逼迫，被鞭打，被诬告，甚至好几次差点被人打死。就是在这种痛苦到极限的处境里，他写下："苦楚是轻的，荣耀是重的。"荣耀这个字，旧约里的意思，重点它不是光，光只是荣耀显现出来的形式。它真正的意思是重量、沉重、有分量。古希伯来人文化里，一个有荣耀的人。不是这个人闪光，而是一个人有分量、有地位、有尊贵、有影响力。所以圣经说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圣殿，意思不是圣殿光亮了、灯亮了，不是圣殿里空气变得神圣了，或者说营造一个神圣的气氛。而是神的真实临到，如此有重量。神的尊贵，神的影响力，甚至把整个空间都压住，让人无法忽略，无法逃避，也无法否认。那个不是，那不只是一种感觉哈，那是一种真实的存在，不只是光，更是无法忽略的重量。保罗说。极重无比的荣耀，他不是在做比喻，他其实是在做一个属灵的一个称重。他把人生中两个东西放在秤砣上，一边是苦难，一边是荣耀。结果，苦难轻的像灰尘，荣耀沉的猛的让天平下沉。但弟兄姐妹们。我想讲清楚，圣经从来没有否认苦难真的很痛，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假装不痛，更没有要我们像个机器人一样，不难过。圣经真实的意思是，不论环境好转，也不论我是否变强，而是神在我们心中变得更重要的时候，苦难自然就变轻了。所以。我们可以痛，可以累，可以软弱，甚至我们可以当下感觉不到神的存在。但我请你一定要记住，神的荣耀永远比我们的痛苦更重要。神的重量在天平上永远压得住我们任何的苦难。我们看三个对比，先看第一段经文，出埃及记14章10到12节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："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坟？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。"比死在旷野还好，这是第一组人物，是跟随摩西逃出埃及，来到红海前的以色列百姓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前面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后面埃及最可怕的战车部队，身边全是老弱妇孺，整群人就像那个夹心饼干一样，被困在中间。这是一个完全没有退路的场景，一个拥有死亡级压力的场景，一个你明明就知道自己铁定完蛋的一个场景。圣经里说，以色列人极其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眼睛看到的只有大海，只有战车，只有兵器，只有死亡。因为现实的苦难遮住他们的眼睛，所以他们。马上恐惧，马上抱怨，说："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带我们来这旷野死无葬身之地吗？"你看，他们向神抱怨，说明他们不是不虔诚啊，也不是不属灵，只是他们被现实压住，他们眼睛只看见所见的， 没有看见所不见的。第二组人物是鲁迅笔下的阿 Q。原作里面，他只因与人一句口角，被一群人围着打，打得满头大包。他逃回破庙，却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我要不是怕打坏他们的名誉，我早还手了。他们这样打我，好像我打了县太爷的儿子一样，是我赢了。”你看，明明被揍的是他，却硬逼自己相信是我占上风。原著里接着一句话说，阿 Q 立刻忘却了这些不愉快的事，这就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。这不是胜利，这是逃避啊，这不是得胜啊，而是把现实从他心里删掉了。第三组，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7:55-60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”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拥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：“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”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说了这话就睡了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这第三组人物就是新约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斯提凡，他的处境比红海前的百姓更惨啊，不是危难临近，而是敌人已经把他围住，丢出去的石头不是可能打到他，而是已经在飞，已经打在他身上，他完全没退路，也没有像红海那样有神迹，没说在飞来的石头中间开一条路，没有任何逆转。但就这种情况下，圣经里写，斯提凡满有圣灵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并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注意几个动作。第一，定睛。定睛不是偶然看到，也不是我瞄一眼，而是他选择要看，选择自己让眼睛对准另一种真实。第二，望天，不是望环境，不是望敌人，不是望危险，而是望向天上真正掌权的耶稣。第三，看见荣耀，不是看光，不是看见影，不是幻觉，而是从神来的那个真实比石头更真，从神来的那个重量比打在他身上的石头更重，从神来，从天国来的荣耀比人的仇恨更大。于是呢，这个石头还在飞，他身体还在痛，现场还是一片混乱，但是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然后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竟然还能祷告，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一个正在被石头打死的人，他还能饶恕正在打死他的人，他靠的绝对不是他有多么豁达的性格，也不是靠着他有多么坚定的毅力，唯一的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他看见神的荣耀压过了他所经历的苦难的重量。红海前的百姓什么样？看见现实他们害怕，看见敌军他们抱怨，看见困境他们想跑，看见问题呢他们崩溃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实的重量压得他们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。阿 Q 呢，看见羞辱他否认，看见失败他自我催眠，看见打击他幻想他胜利，看见现实的痛苦他选择立刻删除。为什么？ 同样的压力，同样的重量，但是他选择用精神胜利自我麻痹了。那再看斯提凡呢？看见荣耀，他得了平安；看见耶稣，他变得坚定；看见天开了，他学会了饶恕；看见永恒，他最后得了永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那个荣耀的重量支撑了他。所以你看，同样的压力，不同的眼目，同样的处境，但结局不同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眼睛定睛在哪儿，就决定了谁在我们生命里作王。若盯着现实，苦难就作王；若盯着荣耀，神就作王。你我是否也像在红海前的百姓，是否也经历着阿 Q 的羞辱，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？又或像斯提凡一样，现在正经历着大到连呼吸都困难的压力呢？工作、财务、失眠、身体、关系，有时候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走出来。我们其实不是不属灵，也不是没信心，更不是不爱主，只是我们被现实压住了。但今天主邀请你，也邀请我，要像斯提凡一样定睛望天。这不是叫我们来否认现实，也不是来忽略苦难，更不是假装没事，而是要让我们记得，神的荣耀比我们的苦难更加重要。人天然习惯先看苦难，先看最坏的情况，先看眼前的事实，所以一遇到压力就慌，一遇到冲突就烦了，一遇到打击就觉得神遗弃我了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成绩优秀，他提前被保送进名牌大学，照理说他根本不需要参加高考，高考和台湾的类似联考，就算他考零分也不会影响他被录取，但他还是决定去考，他就想体验一次高考经历。高考那天，所有同学都紧张得不得了，有人焦虑到呕吐，考场外的家长也把考场围得水泄不通，空气里都是那个窒息的压力的气味。但这个同学，他慢悠悠地走进考场，别人满脸紧绷，他脸上非常轻松；别人手心冒汗，他呢，脸上还微笑；别人紧张到不吃不喝，他却嚼了口香糖；别人呢，准备10支新笔去答题，他就带一支旧笔。他不是不认真，也不是不在乎，他该答题答题，该努力还努力。但是有一件事让他的状态跟别人不同，那就是整个高考的过程都不能决定他的结局，因为他的结局早就定了。同一个考场，同一张试卷，同样的压力，但是他的心态却完全不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未来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结局早已是保送，因为他相信这个试卷上没有任何一道题能改变他的命运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懂了吗？我们的人生不就是一场必须要参加的考试吗？我们会遇见压力，遇见难处，遇见失败，遇见黑暗，遇见不公平，疾病，可能也会遇到一阵一阵像石头雨一样的痛苦。但我们跟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同，是我们已经被保送了，结局已经写在耶稣基督里，神已经应许我们要与基督同得荣耀。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任何的苦难，都改变不了我们最终的结局。我们现在的痛苦，不能取消他对我们的救恩， 我们现在的软弱不能推翻神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现在经历的损失都不能改变基督对我的爱，我们现在所之前经历的失败都不能抹去神他所预定的荣耀，我们经历的所有患难呢，都不能让神收回他为我们所预备美好那个未来。所以，当我们知道结局决定了，我们走这一段路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不会忽略人生，但我们会轻看我们的痛苦和压力；我们不会逃避现实，但我们会看见神在天上的荣耀。我们仍然要努力生活，但我们知道，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努力本身，而是我们的主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做？才能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心中变得更重要呢？才能让我们的眼目自动找神，而不是先看环境。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操练我们的意识。很多人以为信心就是一种感觉，信靠是很自然的，喜乐就是我的个性，祷告是我突发的灵感。依靠神是很自然发生的，但其实事实完全不这样。人生真正的关键时刻，我们不会变得突然属灵，不会临时想起啊，神呐，你在哪儿？一个人遇到突发状况的第一反应，往往不是我们希望的反应，通常是他平时日积月累锻炼出来的反应。我们平时仰望谁，危难中我们就会仰望谁；平时我们依靠谁，遭打击的时候我们就去抓住谁。这就是意识，这就是习惯。一个没有操练过的人，他遇到苦难时，第一秒害怕，第二秒抱怨，第三秒靠自己，第10,000秒才有可能想起神。但弟兄姐妹，属灵的反应，它不是一个天生的，不是到那个时候我要靠神，不是自然流露发生的。属灵的反应是靠我们一次一次主动对神说：“主，这次我要先找你。”这句话对自己说的越多，就越自然成习惯。当我们不断的这样操练，就会形成一个属灵的肌肉记忆。你想想，一个常年练武的人，他遇到危险，他会不会第一时间掏出手机，看看 YouTube，搜一下防身术教学？他会不会喊停，先别打，让我想想招式是什么？不会，他会马上反击。他之所以能立刻反击，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啊。是因为他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带来他的那个肌肉记忆。属灵生命也一样，属灵生命就是通过反复练习成为习惯，习惯积累产生反射，反射加深就变成我们的本能。哥林多后书4:18说：“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”什么是顾念？顾念的意思就是对焦，主动的去对焦，把眼睛对着神看。第一次、第二次刻意的对准神，这叫努力。第10次、第20次的对准神，就会成习惯。上百次、上千次的刻意对准神，这就会变成属灵反射，这就是肌肉记忆。当我们训练的足够久、足够深，顾念神就不再是我们刻意去做，而会变成我们属灵的本能。因为我们的意识决定了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方向最终会决定我们生命的走向。一个刻意操练过的人， 他们遇到压力时反应完全不同，不是因为他天生比较属灵，而是因为他的意识被刻苦的训练过，他的训练反应就会变成：第一秒看神，第二秒问神，第三秒交托给神。所以，我们越训练自己，每件事先问主啊，你在哪儿？越刻苦，在自己困难中训练自己，说主啊，求你在我心中变得更重要。直到有一天，痛苦突然来袭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反应就不再是惊慌，不再是逃跑抱怨，而是自然而然的直接转向到神身上。而且这绝对不是阿 Q 那样自己麻痹自己，不是自我安慰，也不是幻想，而是经过操练过的意识，学会了永远先看神的荣耀，再看世上的真实。属灵生命的成熟，不在乎我们遇到什么，而是在乎我们第一眼看谁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苦难不会因为你每天来教会，你的苦难就会消失。明天你还要上班，还是有压力，还是有病痛，你还会遇到红海，还会遇到飞来的石头。斯提凡在石头飞来的时候看见荣耀，以色列人在红海打开之后才走出来。保罗是在人生至黑暗的时候写下荣耀的重量。换句话说，荣耀不是在我们顺境的时候显现，而是在我们最破碎的时候才显出它的最真实。我们不需要每天都很刚强，也不存在那种完全没有痛苦的生活。只要我们从今天开始操练自己，无论大事儿小事儿，第一眼不是看问题，第一眼先看神。现在做不到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的意识是可以操练的。下礼拜就是感恩节，我们就从感恩神开始操练这个意识。真正的感恩，不是说神呐，祝我一帆风顺，谢谢你保守我一路平安啊，万事顺利。而是说，主，我谢谢你，纵然我还在这个问题苦难中，但你仍然与我同在。谢谢你，你的荣耀比我的痛苦更重要。也谢谢你，虽然我还在挣扎的路上，但是我的结局已经在你手中。这才是感恩节感谢神的意义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真实的荣耀、永恒的重量和那个不可撼动的国度，是他使我们站得住，也使我们走得稳，也使我们行得远。愿神祝福大家。